很久没有到这里来和弟兄姊妹们一同聚会交通，我非常感谢主，看见神带领孙牧师在你们中间，我相信这个教会一定会成为神所祝福的器皿，有许多的恩典要从这里流出去，帮助各地需要神恩典的人。余广义弟兄告诉我，这里孙牧师刚来的时候，希望在侍奉敬拜上面帮助弟兄姊妹们能够各尽其职，也希望在这方面有一点更新，所以我就想到今天我们题目要讲更新这个问题。当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在我们教会中间，各个教会都常常会有一种情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我们说当我们认识神的话语之后就知道为什么，侍奉的心愿和侍奉的态度会下沉，会低落，所以需要更新，对不对？而且很多的时候，不仅这个教会在不同的周期里面经历这样的事情，各个教会都要经历这样的事情。所以有些时候又有许多复兴运动，一阵复兴运动过去，许多人得了帮助，但是好像总不能维持在一个永远新鲜、喜乐、甘心乐意侍奉的光景里面，这是为什么？所以我就在主的面前一再的寻求祷告，并且查考神的话语。圣经里面讲到更新很多种的经文，所以我们随便举了五节圣经，这只是新约里面的，若是要把所有的经文一一都罗列出来，恐怕要很多地方，我们也不能这样做，并且这样看起来也是杂乱无章，所以我只举出一些最基本的事实，最基本、最根基圣经的真理。当我们得救之后，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神把一个新的心放在我们里面，神把一个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的话，而许许多多时候我们把这节圣经当作得救的时候所确定一个新造的人应当有的把握，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这里的旧事就是指的从前我们生活上，指的人际的关系，指的我们的生命，因为这是旧的人、旧的事情、旧的事物都过去了。我相信这个教导是不错的，但是既然我们是新的人，为什么我们又会慢慢的变旧呢？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看哪，他把一切都更新了，并且圣经里面给我们这样的思想和意念，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历久长新的神，换句话说，在神永远没有衰败，永远没有软弱，永远没有退后，永远不叫人失望。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就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讲到几处非常特别的经文，请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几处的经文。在哥罗西书我们可以看一看，对不起，我们先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我们从第四章十七节读到二十四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二十四节到二十四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二十节说，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里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旧人会败坏，怎么败坏的呢？是渐渐败坏的。为什么败坏？ 因为私欲的缘故。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稀奇的事情，我们一直以为在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生命需要更新，但是如果一方面我们看见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永远长新的，为什么我们败坏了呢？当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这败坏的不是我们新的生命，因为新生命不能败坏，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不能被罪玷污，也不能被罪败坏，所以败坏的是我们天然的生命。保罗更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我们里面的人要一天新似一天，换句话说每一天都应当有更新的经历。在哥罗西书里面他告诉我们，新人要在知识上面渐渐的更新。所以这里非常稀奇一件事情，旧人会渐渐变坏，新人要渐渐更新，好像新人也可以继续不断的更新。这里是非常思想稀奇的思想。当我在主的面前把这两个我们平常不大想到的问题重新祷告的时候，我就看见在这里我们侍奉敬拜的原则基本上所应当注意的。我在这里就和大家来分享我里面的领受。但我个人认为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侍奉应当不断有力量，因为以赛亚书第40章也告诉我们说，那个等候耶和华的他必要重新得力，他奔跑并不困倦，行走并不疲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以往所知道的是什么？在主的话语里面，这些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难怪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力量，因为我们活在旧人的里面。为什么我们需要更新？神的话语把我们带回到新造的境界，在新人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也看见有一些人，他们得了一个圣灵的秘诀，他们无论如何侍奉永远不疲乏，永远 不乏力，永远不灰心，永远不懈怠。为什么？不是因为他天然的生命比我们强壮，不是因为他只需要每个礼拜睡每天睡3个小时所以他不疲倦，不是，不是因为他的身体比别人强壮，因为天然的生命因为罪的辖制和私欲的败坏永远是一个往下坡的路上走。当我们过了一定的年龄之后，身体力量永远够不上从前。但是主的救恩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若是我们照着新约里面所给我们指示，神所给我们的教导和生活的原则，应当是永不疲倦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先要问自己，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有没有发现叫我们永不疲倦的可能？从前有一本书叫做《永不疲倦》，这本书是一个心理医生写的，他就说到一些属灵的原则，因为他在心理学的范围之内，在所接触的和人辅导的范围之内，常常有各式各样的问题，觉得疲倦，觉得懈怠，觉得灰心，觉得软弱，觉得失望，这一切在基督徒来讲，在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似乎传道的人都答应我们，若是我们信耶稣就永不疲倦，永不失败，永不灰心，永不丧志。为什么基督徒还有这些情形呢？所以这位心理医生就照着他在辅导方面的经验写这样一本书来帮助神的儿女。这里面很多专业的知识，也有很多是在侍奉组的时候我们做辅导的时候能够用得上的，但是我只是取这个名字或者借用这个名字，到底神的应许是不是可能叫我们在侍奉上面永不疲倦，永远新鲜的感觉？若是可能，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达到？若是可能，主是不是给我们一条的路，让我们能够一直的更新，一直的更新，今天比明天更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哥罗西书说要渐渐的更新，这个新人要渐渐的更新。所以弟兄姊妹们，显然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新人和旧人不同，神没有意思要更新我们的旧人，神只有兴趣做一件事情，要叫我们新人渐渐的更新。 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找到一个基本的分野，也许在这里有一条基本不同的路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一直改变我们的旧人，要叫我们的旧人改变，要叫我们旧人有力量，是办不到的。但是若是我们了解神的作为，要叫我们的新人得的力量，要叫我们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那是有办法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今天的命题是叫做更新的话，必须在新人里面更新，而不在旧人里面更新。所以我给的题目叫新与更新，其实我后来想想，更好的名字应该新人与更新，对不对？新人才能够更新。那么今天世上一切的东西，新的都会变旧的，新的都会变旧的。前些日子我的外公外婆75周年结婚纪念，不是75岁哈，75周年结婚纪念，他们早就过了75岁生日了。75周年结婚纪念，我替他们算算，我的外婆16岁就出嫁了，他们号称18岁，我算算只有16岁。那么我们几个儿孙辈啊，外孙在重孙，太公嘛，太孙，我不晓得怎么算法。好多人，一家差不多那天在饭店里有36个人。我们这些儿孙辈就起哄，跟他吹奏结婚进行曲，让他们重新表演结婚怎么结婚吧，让他重做新郎，重做新娘。这是我们好意，这是我们愿意他们怎么说 renew 更新他们的婚约。所以大家非常的喜乐，但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位老先生老太太不可能再做新郎，不可能再做新娘，因为天然的生命总是渐旧渐衰渐残。这只是讲了外面身体的情形。什么叫做旧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旧人？圣经里面给我们观念，旧人是什么？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第6章怎么样讲到这个旧人？他说我们的旧人是在罪身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得救之后，基本上神希望我们的罪身灭绝，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当我们经过受尽，我们的全人，当我们奉献给神。到了罗马书12章，大家说了解，非常熟悉的圣经，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你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底下说叫你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基本上保罗看见一件事情，只有新人能够照着神的生命，能够明白神的生命，只有新人能够因着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体会认识神的旨意。旧人办不到。旧人是什么呢？旧人是我们因着私欲，因着罪在我们里面做主掌权，因着我们天然生命败坏，因着我们需要神的，因着败坏而需要神的救赎。弟兄姊妹，所以有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神已经把一个身体给了我们，在造人的时候有身体，并且在我们里面，神造人不是仅仅一个机械性的一个活物而已，这个活物是有一种魂的生命在里面，这个生命会喜乐，会悲哀，会有感觉，会有思想，会有各式各样超乎于动物之上的人性。所以在每一个人受造的时候，都有一个特别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这个人是他的人格，这是他的人性，这是他所以与别人不同的情形。所以每一个生命，魂的生命，在受造的时候都有它的特性。我之所以为我，因为在我里面有我一个特别的生命。你之所以为你，因为你的生命和我不同。虽然就是人类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生命光景，我们都是罪人，这是我们晓得的。这个生命有没有价值？这个生命有没有价值？有价值。若是没有价值，神不需要救赎。神的审判能够将一切的罪都除去，但是神造人的时候有价值，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也把一个能够认识神的灵放在人的里面，而这个灵是神造人的时候盼望他自己交通 来往相爱认识的一个基本的需要。神造人，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保罗在新约里面又讲，这个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造人的时候，本来在灵的需要里面，在灵这一部分里面，应当让神来充满。因此他造人的时候，就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他把灵吹在人的里面，人因此成了一个有活的生命的魂。人受造的结果和目的，应当是让神满足，并且让神享受。所以刚才我们弟兄祷告的时候，他在这里说，求神享受他自己在我们中间。这句话是非常英文化的话，我们与弟兄一定英文非常好，中文不懂。中文什么意思？就是说希望神能够在我们中间，他能够享受我们。为什么神造人的目的是这样？今天我们来敬拜神，来在这边聚会，目的是什么？不是听某某人讲一篇道，是盼望神在我们中间享受我们的同在。我们享受神的自己，神也享受我们，这是人受造的目的。但是当人因着罪败坏之后，他的生命与神隔绝，造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他的生命与神隔绝。所以这个离开神的生命，就是人的魂生命，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旧人，就开始败坏，一直进到死亡。所以旧人必须死，而且是渐渐变坏，他就慢慢失去生命的力量，因为他如同一棵树离开了他的根源。我很高兴今天做这些送的花，说的这个之外哈，都是有根的。这些没有根，我想他不能活太久。当我们和神的生命隔绝之后，结果就是死亡。虽然今天看这个花和那个花一样都新鲜，这是鲜花，但是过了几天，这些花变成干花，而那些花还是新鲜的。就是花枯萎了，它的树还是活着的。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因为它有根源。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人的问题，因为旧人的生命要渐渐变坏，并且要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今天在侍奉中间，不是照着神给我们新的生命来侍奉，是照着我们旧人来侍奉，会有什么结果呢？假如今天照着我们旧人的生命和力量来侍奉，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可能暂时的时候也是有果效的，看起来也是好的，像这些割下来的花一样，也是能够散发一些芬芳，叫人享受，叫人觉得非常的美妙。但是因为它没有根，它的侍奉不可能持久。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不是不要我们侍奉，神不是不要我们的敬拜，神不是不要我们和他有交通。我们所以做不到，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我们不懂得寻求在我们里面生命，而我们活在外面肉身，在旧人的私欲跟侍奉中间。旧人的侍奉是什么情形？私欲会不会进到侍奉里面来？当然会，当然会。我们看见许许多多弟兄姊妹们，当他受到鼓励，里面有一点心愿起来侍奉的时候，他起先不觉得，但是他一侍奉开始，就有个人的意见放进去，个人的考虑放进去，个人的得失放进去，也有增进，也有比较，也有嫉妒，也有纷争，甚至有许多的罪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以为说做了基督徒，我们的侍奉就一定被神悦纳，不是的。若是一定被神悦纳，为什么保罗要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教导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才是神所喜悦的呢？因为若是我们在旧人的生命和光景中间侍奉，神不能得到满足，而我们的罪和私欲进到侍奉里面，头一个结果还不一定在侍奉上面显出许多的败坏来， 却是我们里面觉得疲倦，因为我们要用天然的生命去顶住一件属灵的要求，这是办不到的。在我们自己所有侍奉的经历中间，一直在证明说我们的侍奉错误，因为我们没有在新人的新样里面侍奉。罗马书里面第6章告诉我们完全不同的境界，他说当我们受浸之后从水里面上来，我们就在新人新生命新样式里面来侍奉。在这个侍奉里面，我们学习把我们的旧人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学习我们一切的罪身和其中的情欲都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当我们这样侍奉的时候，我们 不可能在我们里面产生什么压力，因为我们学习活在神的旨意中间。神愿不愿意教会增长？当然愿意教会增长。是怎么样的增长？有一天有一位青年弟兄，这位弟兄非常诚实告诉我他个人的经历。他说，周弟兄，我遇见一位非常有生命有能力的老弟兄，他也在他的生命中间遇见过7次大的复兴，他在其中有1次大的复兴他是主要的参与的人，所以我们请到他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非常的喜乐。他说，周弟兄，你知道我的侍奉？我知道他的侍奉。几年以前他的教会在附近几个教会增长中间是最快一个。这位弟兄非常殷勤非常热心的侍奉，我也不说他的侍奉是按照肉体的力量，他真的在神面前祷告，求神给他启示给他带领，也求神把神的儿女带进来，在同心合一的祝福里面教会增长了，年轻人非常之多。他把这位老弟兄请来做他们特别的讲员，他就问他说，弟兄，怎么样可以使教会复兴？是不是？当然我也要问这个问题啊，每一个牧师每一个传道人都想问怎么样可以教会复兴。哪知道这位老弟兄回答他一句是他根本没有想到的，他说，弟兄，你为什么要复兴？这一问把这个弟兄问愣掉了。还有人认为说，为什么要复兴？复兴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哎，他这样一想引起我的好奇，我说，弟兄，他怎么回答你？他自己反问，他有没有回答你？我也要知道秘密。这位青年弟兄，可爱的同工，诚实在心中真正向着神，他把他的事情告诉我。他周弟兄，他一句话也没讲，他反问说，你为什么要复兴？我回答不出来，他就算了。但是这个算了之后，让他不停的思想，为什么我需要复兴？为什么教会需要复兴？弟兄姊妹们，这位弟兄真是可爱。他说，我才发现我的动机实在可疑啊。为什么要复兴？我的动机是可疑的。我说，什么叫可疑呢？他就不好意思讲。我了解，我有点了解。我说，弟兄，我来猜一猜好不好？我想这位老弟兄说的话意思就是这样说，复兴是为了神的，不是为了你我的虚荣。可不可能侍奉主的人在复兴中间得到虚荣啊？当然可能，我也盼望复兴，主一直不叫他复兴，所以我就很悲哀。但弟兄姊妹们，有一天我发现这个秘诀，复兴若是我们活在新人的里面，活在新生命的心，若是我们活在新人的里面，活在新生命的新样式里面，永远是新的，就没有办法叫我们有一点点悲伤的感觉。我们能够为着神的旨意祷告，但是我们不需要牵着许多的重担。最大的祷告就是能够把一切的事情交托给神，叫我们连教会，在我来说是我的工作，因为我是侍奉神的人，把我手中的工作都奉献给神。所以这位弟兄说，周弟兄，我开始经历以前你跟我讲一句话，因为那时候他刚刚出来侍奉神的时候，我曾为他祷告说，今天求主教导我们把教会再一次奉献给主。他听不懂的时候，他说，弟兄，这两年加上这位老弟兄给我的一些劝勉和经历，我开始懂得。那他说，周弟兄，我告诉你，很奇怪， 当我把自己奉献给主之后，教会没有人数增加，教会人数减少，我不懂为什么，还是跟以前一样，但是甚至有离开的，我再去看望他们也没有用，从前有果效，现在没有果效。但是这位弟兄说话的时候，我觉得他生命的老练超过我认识他这段时间。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救人的侍奉？为什么我们会软弱？为什么我们会疲倦？因为我们活在救人和他的私欲里面，我们没有弄清楚。那么怎么样可以叫我们经常更新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新人里面寻求更新的经历。新人是什么？新人是里面的人。这个里面的人包括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的灵，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魂，让神来掌管，让神来掌权。就像罗马书十二章里面刚才我们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 mind。 当我们的魂肯改变，让神来改变，这个生命是神所掌握住里面的人。所以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不一样。保罗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要神的，但是按照我外面的人，我是反对神、离开神的，而且我是犯罪、是作恶的。他说我真是苦，在我里面有一个律，在我的深处有个律，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所行的却是恶。因为他发现救人的力量这么大，但是当他在以弗所书里面、在哥罗西书里面、在提多书里面教导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一件事情。在罗马书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为什么？因为他说生命圣灵律释放了我，叫我不再服从身体中间犯罪的律。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一个个人得胜的经历放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教会的侍奉不会叫我们疲倦的。当我们懂得靠着生命和圣灵来侍奉的时候，再多的侍奉只有我们时间上的困难，而不会叫我们心灵担重担压下去。弟兄姊妹们，在我侍奉组20年中间，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里面有力量的时候，不管外面有多少的事情，不怕的，累不死人的，事情多累不死人的。但是若是我们里面的力量软弱了，蚱蜢都成为重担，一点点小事就叫我们惶惶不定，连睡觉都不得安稳。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已经经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靠着里面的人刚强而活着。当我们经历神、侍奉神之后，慢慢的发现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不一样。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也许有些人已经发现有一个生命的力在他的里面，使他能够不犯罪。但是在侍奉里面越来越发现，今天我们能够常常依靠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灵而活，照着这个生命的需要而说话而行事，照着这个生命的需要而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的话是太好太好不过的了。而这个生命的更新，在圣灵里面天天接受圣灵的恩典，一定改变，而且天天更新。在提多书3:5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灵的更新、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保罗告诉提摩太一个经历，一个秘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The renewal of the Holy Spirit, The baptism of the regeneration。 弟兄姊妹们，因为圣灵的膏油、圣灵的滋润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生命在新人的里面不断的更新。弟兄姊妹们，这个经历是可经历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每过3年去重新 renew 你的驾驶执照，有没有？在加州每隔3年几年要 renew 一次，是不是要重新更新一下，对不对？ 那你知道我从前驾驶记录非常好，所以驾驶记录好的人，他因为这个等候排队，这个人太多了，所以他就写封信给你，你只要寄钱给他，他就给你一张这个更新的证明，让你放在你的驾驶执照后面，你就不用去这个车管处了。哎呦，这几个字用中文讲好难呢、啊、DMV OK。我有十几年了、啊、大概一共 renew 过四次，没有需要去车管处，我非常得意。但是有一年好了，两次交通违规，忽然我从最好的驾驶员变成最差的了，马上保险公司说你当心点，再一次我就不保你了哈。好了，过两天车管处来的信了，说你的执照快要过期了，请你某年某月在你生日那天以前去车管处重新申请，不肯给你什么更新了。所以我就只好又花时间又花钱又花力气去车管处照章行事。可是我就在想，他考试的时候，因为要考试嘛，所以我稍微想想当初的规则怎么学的。我发现一些稀奇的事情，那些自己以为开车老练的人，常常不知不觉落在许多坏的习惯中间。所以我不是我自己以为的那么好的驾驶员。那借着这个重新考试，我可以再一次照章行事，再一次照着规矩，照着原则来开车。那么弟兄姊妹，我在讲什么？我所说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知不觉为什么基督徒会软弱、会疲倦、会下沉，因为不知不觉我们活在旧人和他的私欲里面，渐渐走到老路上面。有多少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以为我们的罪都胜过了，我们以为靠着神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我们已经得胜了，但是不知道怎么都开始，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再一次活在救人的原则里面。不是耶稣基督十字架已经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不是我们的罪身已经同定十字架了吗？但是发现我们的救人没有死透，我们从前的脾气又出来了，我们从前一些习惯又来了，我们里面的心思再一次受到罪的引诱，又堕落，又重新像没有信主以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基督徒，他们虽然得救了，照着名分真正实实得救，也有神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但是他的见证却不能吸引人来归向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不知不觉渐渐的又活在旧人和他的私欲里面，慢慢的又变坏，生命腐朽。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了解这种情形之后，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新的生命永远长新。问题是我们不能够回去活在旧人和他的私欲里面。如果我们再一次活在新人里面，重新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不是说若有人第一次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我们回到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就是新造的人。弟兄姊妹们，所以我说，当我发现这个原则的时候，我的问题、我的困惑解决了。当你看见神的儿女侍奉软弱、没有力量，我们自己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慢慢的，我们活在旧人和他的私欲里面。怎么样出来？很简单，跟我们当初蒙神的光照、蒙神的恩典一样。什么时候我们再一次宣告耶稣基督的名字？什么时候我们再一次靠着耶稣基督，我能够胜过我的软弱？因为他已经把我的旧人钉在十字架上面，我已经与基督同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再一次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在我们的身上，让重生的喜再一次在我叫我们经历，让圣灵的更新再一次在我们里面发生作用。以赛亚40章告诉我们说，我们等候耶和华重新得力。当我们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就是更新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许多时候有一些复兴家来，我起先不明白这些事情。其实复兴的原则跟得救的原则没有两样， 把人呼召，叫他归向基督，叫他回转到主的面前，叫他重新一次在主的面前把自己献上。得救的人这样，信主的人也要这样。这不是说我们没有得救，这不是说我们重新得救，不是。第一次得救怎么样？我们发现生命的新力量。再一次奉献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把我们更新了。前两天孙大成布道会就是这样，好多得救的人他第一次信靠耶稣，许多老练的基督徒重新把自己奉献，一样的原则。弟兄姊妹，你说是不是一样的原则？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里，什么时候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而若是我们懂得活在圣灵里面，我们可以永远长新，不需要回到旧人的光景里面。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神还给我们机会回头；偶然我们落在旧人的光景里面的时候，神还叫我们重新回到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要呼召各位回到主的面前。如果教会要复兴，当然从个人复兴开始。个人的复兴从哪里开始？回到主的面前。我们都回到主的面前，让圣灵进入我们的里面。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神的话语是我们的生命。我想各位得救的时候有许多的经历，这些经历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都是我们更新的原则。我们低头祷告。主，今天早晨叫我们重新看见这个生命的奥秘，就是当我们归向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的生命有极大的改变。因为圣灵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接管我们的生命，圣灵要叫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能够查验你的善良、诚实和喜悦的旨意。这个新人要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造他的主的形象。有这个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主啊，你所盼望在创造中间，在亚当里面得着的，在他犯罪以前，你所要进入的交通。主啊，今天在这个新人里面，让我们完全得到这个全面的交通。主啊，让我们全然归向你。主，求你叫我们明白，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的时候，你要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主，我求你在这个时候呼召你的儿女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求你，当我们个人有心愿重新与你立约的时候，这不是一个新的约，乃是重新经历你约的坚定。主啊，我愿意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在你的面前祷告，把自己奉献给你。主啊，借着你的话语，你呼召我们。赞美耶稣，我们把敬拜感谢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